不容二二八重演，赖清德呼吁团结抗共。泰国秘密遣返40名维吾尔人返中国。美国议员敦促公布中共贪污报告，冲击北京。中国地方医院成为论文工厂，学业打假。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据报，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在美方的鼓励下，将会扩大后备军人动员规模，此举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中共政府27日分别向华盛顿和台北发出严厉警告。28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出席228事件中枢纪念仪式的时候坚定表态，将会团结台湾对抗中共。而与此同时，台湾抗共的武器第一艘圆形潜艇海鲲号正式移出船澳，引发各界关注。专家表示，这对中共将会是一大威胁。中国时报2月引述台湾军方人士的消息报道，台湾今年汉光41日的实兵演习将会在美国的建议下进行一个后备旅的动员编制，受召动员兵力大约是2500至3000人，来验证后备动员的成效。报道说，为了加强台湾后备战力，台湾为后备动员发表的教育召集令在美军的建议下已经改为14日制。美军亦都曾经派接近100名现役教官到台湾进驻陆军新兵训练中心和后备旅提供意见。某后备旅在准备14日新制的教育召集令那阵被外界影到，美方人员跟着部队行军，已经不忌讳身份曝光。据联合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军事新闻社在关于汉光41日图上兵棋推演结束的相里面，国防部长顾立雄座位旁边出现印太司令部联五次长少将杰巴杰隆的名牌。中央社报道说，军民社随后更新的相经过剪裁已经不再出现这个名牌。但是台湾国防部针对是否有美军将领参与汉光演习一事表示，台湾军队和盟友国家维持常态训练交流，借吸取实战经验，提升台湾军队整体战力，同时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以及安全连结，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不过有关执行的细节就没有评论。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27日的例行记者会就针对汉光演习，实兵演习时间将会大幅增加，同时在美方的鼓励下扩大动员后备力量规模一事，对美国表示台湾问题属于中共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吴谦同时警告台湾民进党政府，说螳臂挡车只能够自取灭亡，迟早要来收拾你们。而台湾国防部就在粉丝专页发文表示，中共近期升级在印太乃至全球的军事威胁，公然挑战国际秩序，破坏区域稳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麻烦制造者。今年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形式的侵略和扩张最终都将会以失败告终。中共军方近年的行动正在重蹈侵略者的覆辙。台湾的建军备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确保自由民主，有助区域安全稳定，任何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会被接受。赖清德在出席228事件78周年中枢纪念仪式的时候亦都表示，他期望大家一起努力捍卫国家的主权，守护民主自由宪政体制不变，不容许侵略吞并，不容许228历史重演。中共并未放弃武力吞并台湾，台湾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中共。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军队第一艘圆形潜艇海鲲号28日上午被目击正式移出船澳，由拖船带动移浮到台船码头，准备在今年4月进行海上测试。但是有观点就质疑，该潜艇先前疑似因为泊港测试电力不稳烧了太多零件，4月份的海上测试可能无法兑现。 但是台船公司就出面证实，海坤军舰已经在建造船坳，完成了倾侧试验和准潜航等试验，有信心达到同海军的合约规范要求标准，达成交舰目标。至于对台湾第一艘圆形潜艇移出船坳，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表示，一方面台湾需要发展自己的潜艇，因为潜艇是不对称作战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共如果攻打台湾的话，一定要两栖登陆，无论是两栖登陆的舰队，亦或是运输舰队也好，亦或是本身的航空母舰编队也好，潜艇都有很大的威胁，特别是中共的海军，它的反潜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而另一方面，那是台湾的第一艘国产潜艇，它整合了很多西方国家的武器装备，它有不错的技术水平，但是你指望它一下子就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那也不是太现实。它现在使用的是原速电池，由目前的相来看武装被灭声瓦，所以静音能力有待进一步证实。另外，在研发潜艇的过程，其实海坤号在过去的半年它经过一定的延误，各方面有一些事发生，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综合来说，台湾需要发展自己的潜艇，海坤号下水肯定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另一方面，不要给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或者想法，就是按部就班地等它更快地去投产，以及台湾投入后续预算建造更多的潜艇，我觉得这样才是至关重要的。泰国27号无视美国、联合国和人权团体的警告，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声明表示震惊和谴责。专家表示，更深层次来看，这件事反映了中共长臂管辖的全球危害。这一批来自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男子，主要是少数民族穆斯林，他们为了逃避中共政府的迫害而逃走到泰国。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就被囚禁在泰国移民拘留中心。有人权团体曾经在1月初表示，据这一批人士反映，泰国当局正准备遣返他们，但是泰国就一再否认这些担心，同时表示没有计划将他们送回去中国。不过人权活动人士同一间泰国媒体报道说，在27号凌晨2点之后，有几部货车离开拘留中心，向北驶向该市的浪漫机场，其中一些车窗全部都被遮住。一名人权活动人士表示，当货车经过那阵，通往机场的一条行车天桥被封锁，禁止其他车辆通行。微语看世间主持人陈微宇表示，泰国将40名维吾尔人秘密遣返中国的事件，不单止违背人道主义原则，更暴露出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对少数民族、异见人士和宗教信仰团体进行系统性迫害的申言。那是中共利用它的经济政治影响力，通过长臂管辖迫使其他国家配合中共国内打压政策的又一例证。媒体随后引述一个航班追踪应用程式，显示一架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包机在凌晨4点48分由浪漫起飞，该应用程式并没有显示航班的目的地，但是后来显示它已经降落在新疆。泰国官员就保持沉默，总理佩坦通和警察总长潘佩奇都拒绝确认或者否认维吾尔人是否已经被遣返。中共随后报道说，40名非法移民已经由泰国遣返，但是就没有表明他们是维吾尔人。直至到傍晚，警察总长潘佩奇向记者证实已经有40名维吾尔人被遣返。他说，中共当局致信给泰国政府，保证会照顾这40名维吾尔人。微语表示，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迫害已经广为人知，这些逃走到泰国的维吾尔男子正是试图走出这种系统性迫害的受害者，不过他们在泰国寻求庇护的努力最终落空。自从2014年起被拘留到现在，长达10年的不确定性和困境 已经显示泰国在处理这批难民问题上的犹豫和压力，而今次秘密遣返无疑是泰国在中共施压下妥协的结果。泰国当局之前否认遣返计划，但是最终就采取行动，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进一步佐证了外部影响的存在。中共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迫害并非只是限于维吾尔人，藏族、法轮功修炼者、地下基督教会成员等都长期面临监控、拘禁甚至酷刑。泰国此举无疑是助纣为虐，国际法当中的不退回原则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够将难民或者庇护寻求者遣返到可能面临迫害的地区。这些维吾尔人一旦回到中国，极有可能面临监禁、酷刑，甚至是更恶劣的命运。卢比奥在27号发声明，强烈谴责泰国强制至少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他指这个行为和泰国人民长期以来保护最弱势群体的传统背道而驰，亦都和泰国保护人权的承诺不符。微语分析认为，泰国政府明知道这一点，但是仍然选择遣返，等于是间接参与了中共的打压。更深层次来看，这件事反映了中共长臂管辖的全球危害，由收买柬埔寨、老挝等国家配合遣返意见人士，到施压欧洲国家引渡逃亡者，中共正在试图将他们国内的专制模式输出国际。泰国今次的妥协既是对人权的背弃，亦都为其他国家敲响警钟。在中共的影响下，主权和道义可能沦为交易筹码。泰国反对派议员卡拿维在面书发文表示，他们被拘禁了11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太久了，必须要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泰国政府在做什么？总理必须向人民交代。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26号，包括美国联邦众议院奥格兹在内等多位共和党籍众议员联名致信给新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敦促他尽快公布一份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贪污和隐藏财富的美国情报报告。依据联邦法律规定，该报告早就应该提交给国会。有分析指，这份报告一旦公布，将会带来中共统治史无前例的冲击。据自由时报报道，奥格兹在信里面表示，根据法律的规定，提交截止的日期已经过了1年有多，但是报告仍然未出炉。该信件抨击前总统拜登任内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指他对提交报告的要求置之不理。信里面指出，该报告的最终发表将会可能凸显习近平和他的高干并非是靠名义上的薪水勉强糊口，实际上他们更可能是真正的亿万富翁。该份中共贪污报告的目标包括了习近平和205名委员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5位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以及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美国情报机构还将会在报告里面纳入中国29个省级党委书记。去年夏天，中共大使馆游说反对公开这份报告。2024年6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一份报告认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贪污腐败，利用亲戚的掩饰匿藏了几亿美元财富。信里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层享受的奢华生活，将他们同在中共暴政底下受苦的14亿人民之间的对比，恐怕将会打破任何认为习近平和他的手下志在清除腐败的假象。他们要求巴格德在3月12日之前提供相关报告的详细资讯。旅美时事评论员南述表示，一旦美国公布了中共高级官员在海外的资产，尤其是中共政治局7个常委在海外所拥有的资产，那对中共造成的杀伤力几乎是无法估计的。在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未承受过这么巨大的冲击力。但是有观点就认为， 中共多年来对内洗脑，可以用网络防火墙封锁不利于中共的信息来阻止这些信息传入中国。台湾礼智协会 TIA 行政总裁赖荣伟表示，中共一直控制舆论，不过现在老百姓的自我意识已经提升了很多，他们能够翻墙，亦都有很多可以接触外界的渠道，相关报告的消息出来，传播的速度将会更快。据《自然》杂志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科研论文的撤稿总数超过20000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但是学者指出，这些被发现的造假行为也只是冰山一角。《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2014年至2024年期间，全球接近60%被撤稿的学术论文作者都是来自中国，其中地方医院尤为严重。中国科研论文撤稿总数超过20000篇，撤稿率达到0.3%，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这些关系到相关人员的直接利益，所以有人就在这方面造假。报告指出，中国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撤稿比例尤为突出，在2014年至2024年期间，该医院发表的论文之中有5%以上，即是超过100篇被撤稿，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个数量级。另外，排名前10的撤稿机构之中，中国占据7席，包括沧州市中心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等。英籍华人作家张朴表示，这些地方医院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去写这些比较好创造性的论文，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研究设备，特别是医疗方面。熟悉中国地区医院情况的学术打假专家 Tiger 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所观察到的中国造假重灾区山东绝对是个造假大省。他解释说，中国什么的医院论文基本上都是假的，地区级的，譬如这次捉到的潍坊、临沂、沧州这些地方医院的医生哪有时间写论文，还是发英文的，添不可能。不少医院都没有科研设施，还发表细胞学论文，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一看就是假的。 Tiger 说，论文造假并非是人畜无害的，学术造假可能短时间看不到太多的直接受害者，但是长远来说就后患无穷，尤其是隐形的祸害。生物医学论文、生物制药有多少都是依赖最基础的研究，由细胞到动物，由小动物到大动物，然后再到人。如果你在这方面造假的话，就会浪费很多的钱财和科研工作者的精力希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